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祝志浩。6月16号星期日下午3: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将有一场祝志浩老师他企划呈现的让吉他为你而伴古典吉他演奏会。那么刚刚在节目中祝志浩老师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都是他个人的独奏，那么接下来下半场呢他特别邀请了两位音乐界的好朋友跟他一起来进行下半场的曲目呈现了。那请志浩老师为大家来介绍。
OK， 那下半场终于主角要出来了。
你也是主角。
两位就是美女演奏家们终于要出场了。OK， 那这次就是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长笛家萧瑜杰老师以及大提琴家陈明柔老师来一起来跟我合作这一首这场音乐会。
是
是，
那下半场的第一首曲子是跟陈明柔老师的大提琴，对不对？
是阿贝修奈奏鸣曲。
是，
对。那这一首曲子对我来说也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一首作品。应该这样子说好了，这样可能听众们会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吉他呢作曲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弹吉他的作曲家跟不会弹吉他的作曲家。对，这两个好像听起来只差一个字，但就差很多。应该说我们在弹古典吉他的时候，如果这一位作曲家他本身没有接触过古典吉他，
是，
那他在写的时候其实会，因为其实吉他太多限制了，就他没有办法像钢琴如此的自由。对，你就只有四根手指头，但是钢琴它有10根手指头，然后音域会比较广，所以就是他在写吉他作品的时候必须要考量到吉他可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会先讲这个呢？因为这首作品他是我自己相当喜爱的作曲家舒伯特他的作品，那很可惜的就是舒伯特没有帮吉他写下过作品。对，就有可能有是一些吉他家改编的，例如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是梅尔兹所改编的他的6首艺术歌曲，但是就仅此而已，就真的是能见度不高，就是用吉他来诠释舒伯特这件事情。所以后来选择这首阿贝修奈奏鸣曲是因为在听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像吉他可以哦，这样子就是好像有办法把它诠释出来。当然我的部分是有，我是负责钢琴的部分，它是由大提琴跟钢琴来做演出，所以我是负责要把钢琴的部分移植到吉他来做演出演奏。但这当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修改去改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整个全部一起搬过来，但是就是你要怎么去改可以既不破坏它原有的框架，又可以让吉他有办法真正的实际的弹奏出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练习的过程中相当的有趣。然后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大提琴，因为明柔老师他也有跟钢琴合作过，对，他第一次跟吉他弹这一首，他之前有跟钢琴弹奏过这首曲子。那钢琴的话各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钢琴在后面然后大提琴在前面，所以 solo 是大提琴，他是主角。
是，
但是当钢琴移植成为吉他的时候，改变成为吉他，吉他就会跑到大提琴的旁边，所以我们两个是并排在一起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还会变成二重奏。
uh-huh.
所以那时候明柔老师就觉得怎么觉得跟吉他弹好温暖哦，就是没有孤军奋战的感觉。然后钢琴就在后面伴奏嘛，然后就要演奏这样。
是是是，
然后就是当我移到他旁边的时候，就两个会有对话。
uh-huh.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还听到蛮有趣的一个想法。
是，
然后觉得，然后同样都是木质的乐器，就是那个温暖，就蛮温暖的一种感觉。
uh-huh.
对，所以是借由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首阿贝修奈奏鸣曲。
所以是您自己把钢琴移植到古典吉他吗？
没错。当然在网络上有一些参照资料，就是也真的是需要蛮多的去研究啊，去改或怎样会是更好的 去展现吉他这件事情。
好好好，
没错。
哇，正因为如此，格外令人期待了。这个版本在过去有呈现过吗？
在过，因为可能有，也有，当然有其他人改过，但可能每个人改的都不是不一样。
Uh-huh.
但这次改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我很想形容这是世界首演。
在台湾或许是啊，世界不敢说。
好，但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改编，应该就是独一无二的吧？
是，
对，好，令人非常的期待哈。
是是。
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因为你刚刚为听众朋友选播了这个皮耶佐拉的作品嘛。
对。
那在其实下半场的节目里面，音乐会里面也会呈现皮耶佐拉的作品。
是。
我们在现在先来听一首曲子好吗？
好的，那接下来为各位所播放的这首作品呢，也是由我跟萧宇杰老师一起所录制的探戈的历史当中的1900的妓院。
嗯哼，好，我们先来欣赏这个作品，稍后呢再请志浩老师为大家来介绍长笛演奏家萧宇杰老师跟他这一次的合作。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皮耶佐拉的作品《探戈的历史》，然后我们听的是1900、哦、我们继续来介绍下半场，就是除了敏荣老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位长笛美女演奏家萧瑜杰老师。
没错，那我跟萧老师也是这样搭配了蛮长认识的相当久的时间。那萧老师他本身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然后现在也是台中市郊的长笛首席、相当优秀的一个、一位演奏家。那这一次我们所选择的这一首，其实说到长笛跟吉他，他们两个真的是绝配，
绝配，
就真的是绝配，就像咖啡跟甜点、对，就是缺一不可，他俩真的是相当的互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蛮多的、作品都是写给吉他跟长笛。那这一次我所选择这首作品当然是说实在它的能见度相当的高，甚至皮耶佐拉的探戈的历史。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可能大家因为它这里总共有四首，它每四首都是独立的存在，它可以单独演出、所以很多都是可能选择里面的其中一两首来演出这样子。这一次我们就是一次全上，全部都出这样子，这个菜全部把它出完这样，主要可以让听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会弹吉他跟不会弹吉他这件事情的作曲家，那这个就相当的重要，因为这个作品呢它是原本就是写给吉他跟长笛，
是，
对，就是作曲家本身就是为了吉他所设计的、所以他在弹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会就会相当的顺手、然后就是哎，发现就会觉得哦，原来他怎么会想到把吉他这样子去使用，就会很多的惊喜在里面这样子。对，然后说到探戈这一首，应该说它叫探戈的历史嘛。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最近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想法、一个感触。也就是说我觉得吉他探戈跟吉他其实有点像，那我指的像是指他们的历史背景、像探戈它其实在最早当初它可能就是一个一样是娱乐性极高、一个附属性的一个音乐属性，就是有探戈就一定有跳舞、就是它永远就是服务着跳舞这件事情，它不会是一个单独的存在、那为什么现在皮耶佐拉如此的重要，它如此的伟大，就是说它将古典的精神，我觉得就是这种古典精神就是一种严肃性，它将它融入到探戈音乐当中，就是探戈音乐它并不是为了跳舞而存在的，它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就是说当然这时候他的探戈就没有办法跳舞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说皮耶佐拉其实没有办法跳啊，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跳，所以他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是，
所以他就有所谓的艺术价值，
是是是
对，就是他不再只有娱乐这件事情，他是个更美丽的一个存在，我不太会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就是一个会让你真的是因为音符而去感动你这样子的一个存在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这一次一样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全部把它演出来这四首，也就是说从头听到尾，他刚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一刚开始1900的机缘就是音乐这个探戈他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的酒馆里面啊，然后大家台踢踏舞这样子，然后进入到第二个时期就是1930的咖啡小馆、稍微好像有点档次咯，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 clap、然后直到最后一个就是现代的音乐会，他终于将探戈这个东西带到了
是
音乐殿堂当中。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样演奏起来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去演奏，我觉得哎，其实会有蛮不一样的感触。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作品。
是，非常谢谢朱之浩老师以上的分享，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淋漓尽致的把他自己对于所谓的古典吉他音乐跟其他音乐的结合，亦或者是皮耶佐拉这首探戈的历史，做了非常非常清楚的脉络分析以及他个人的体悟哦。那能够在整场音乐会里面听到这首完整作品的呈现，我觉得真的是值回票价了。好，那非常谢谢朱之浩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带来这场音乐响宴的讯息。6月16号星期日下午3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由朱之浩老师呈现的让吉他为你而伴古典吉他演奏会，除了他个人的独奏之外，还有长笛演奏家萧瑜杰老师以及大提琴演奏家陈敏荣老师共同来合作、非常非常期待，也邀请大家能够进 到小剧场来欣赏这场非常非常难得的音乐飨宴。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把1930听完吧。
好好的、
好，再一次谢谢朱哲浩老师，谢谢你，
谢谢，谢谢汉阳大哥，谢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